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鱼，娟秀的娟，愉快的鱼。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钟素敏女士，许多人称呼她汪妈妈，因为她是天使歌手汪慧欣的母亲。素敏这十几年以来持续不断地在服务特殊孩童以及他们的家庭，服务的范围呢，甚至也延伸到了海外。那是什么样的因素让素敏愿意将心力完完全全地投注在这些特殊孩童的生命上？过程中她体会到什么样的祝福，以及实际的酸甜苦辣又是如何？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就一块儿来聆听钟素敏为我们带来的生命故事。素敏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钟素敏，
很欢迎您来到今天的云彩飞扬。我们刚刚跟听众朋友们介绍到说，您这十几年来都在服务特殊孩童跟他们的家庭，那么很重要的原因应该就是因为您自己独生女哦，本身也是一个特殊的孩童。那您是不是跟大家说明一下女儿当初特殊的地方在哪里？
我女儿出生八个月大的时候就被医生诊断出他的脑部先天有32个区域是空洞的，所以他是被判定是一个脑部先天严重受伤的孩子。可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慢慢的检测出他不止脑部有问题，他的眼睛有问题，他的鼻子有问题，他的舌头有问题，他的脊椎有问题，他的气管有问题，他的双脚有问题，他的耳朵有问题，所以他就变成在特殊教育里面所说的是一个多重障碍的孩子。
那当时您有信仰了吗？
其实我的信仰在我念高二，那个时候我在念屏东女中的时候，我就已经认识主耶稣，而且我也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所以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那个时候
我记得医生在告诉你们的时候，他好像有说您女儿的这个状况其实是万分之一的几率。
对，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骗子其实是医生带着我们夫妻一起看，他还很认真哦，帮我解释这个空洞这个区域什么脑干这个又是什么，然后他会跟我解释这些的空洞原来是主宰的一个人的什么的学习，所以他就预告我女儿这个地方的学习会多困难，那个成长会遇到很大的障碍。所以我那个时候很绝望，可是医生那个时候他也想追原因，所以那个时候医生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我的家族有没有曾经这样子的一个病例，然后就问我先生的家族有没有，我们都说没有。第二个他就问了我有没有酗酒，我有没有吃一些成药，我也没有。然后第三个问题他问我有没有长期暴露在不良的空气里头。那时我在想，我是在东海大学上班，你知道那个二十几年前东海大学就是像森林一样，我怎么可能会呼吸到不良的空气？后来那个医生他就解释说， 在医学的文献里面，只要有一万个小 baby 诞生之后，就会出现一名先天脑部严重受伤的孩子。所以他说这个是一个几率的问题。我记得那个时候医生啊，好像感觉很荣幸，说诶，还不是每个人可以养这种孩子，上帝是在一万对夫妻里面拣选你们来抚养这种孩子。可是那当下我觉得我的心情是跌到谷底，我没有一点荣耀的感觉。
所以那位医生刚好也是基督徒吗？
不是，那个时候二十几年前在台湾，他可是小儿脑科的权威。
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荣耀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办法认同？
我没有，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有点质疑上帝，因为我觉得从我信上帝之后，我觉得我有守十一奉献，然后呢我也觉得我要服侍上帝，我不止在以前在学生时代，我在我的教会我也服侍上帝。而且我就反省一下，我还没有信上帝之前，我是一个小女孩，到我当学生，我觉得我还蛮乖的耶，我不是那种会惹爸爸妈妈老是生气的，我也自认为我其实没有做什么坏事情，我觉得我好像不应该得到这样子的孩子，我那时候的感觉是这样。
那么这样一个先天脑部严重受损，而且刚刚您说了眼睛、鼻子、脊椎、耳朵、双脚先天上有一些残疾的女儿，那她成长过程的辛苦哦，是不是你再描述一下让听众朋友们多体会一点？
对我来讲，我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非常辛苦。你现在看到我女儿会唱歌，她会走路，她会写字，她会自己吃饭，她会自己洗澡，在每一个父母亲觉得那个很自然的事情，可是在我觉得那是得来不易的，那是很难的。比如说你看我女儿现在会写字，我记得那个时候医生跟我们解释她将来会是一个眼手不协调的孩子。我记得我问医生，我女儿什么时候会站，我女儿什么时候会讲话，医生都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为了让我女儿会写字，我们就觉得要很早去刺激那些他还活着的脑细胞。那个时候我们算是蛮幸运的，有一个美国的脑科医生飞来台湾，我们有去找他做谘商，所以我很多怎么去刺激脑细胞成长的那一个知识是从医生博士那边谘商得到。当然也因为当时我的工作环境在东海大学图书馆，所以我会去找很多的资料。东海大学的对面是台中龙总，所以我就开始会去找一些反正关于脑的演讲啊，怎么做那个脑的复健的那个演讲，我一定每一场我都去听。所以我跟我先生就开始自己去研发一些怎么样帮助我的孩子的脑部刺激可以帮助他做复健。我女儿快到六岁她才会站，她之前连坐都会那样东倒西歪，我觉得她五岁了哦，她坐起来还会突然这样倒下去，我就是要去保护她。可是我们给她做的早期疗愈是很早，她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是木头地板，那个时候爸爸就会从那个前面溜那个皮球，溜到快到的时候就说慧心接球，爸爸说让慧心接球其实就在训练她的眼手协调。然后她会站的时候就开始教她拍皮球，拍皮球也是眼手协调。你会发现我们家的皮球大大小小有非常多，那个时候爸爸就把那个脑筋动到那个家里面的墙壁，爸爸说要训练慧心会推球，那他那个手臂的力量就会很大，所以每天就让他学习推球。然后我们家那个时候每一个的房间爸爸就去做一种钢条，一直转之后他就会锁在那个门上，慧心要去任何一个房间他有一个通关密，就是要单杠。那个时候慧心很小，他根本摸不到单杠，爸爸就会把他抱起来叫他抓紧，然后叫慧心抓紧抓紧，然后你的手要用力，你的头要用力举起来。爸爸说如果照书上讲，当他这样头举起来的时候，其实他有一个脑干的神经细胞就被刺激到。我记得那个时候慧心常常就是手都破皮流血，就被他裹上好了就去吊这样。然后那个时候 我在东海大学图书馆上班，我们每一层楼都有影音机，我就会跑去跟影音小姐问说，哎，你们的费子要不要？她都说不要。那我就说，那可不可以给我？然后我的先生，我拿回这些费子，他就会在那个背面啊，就画很多的图案，然后就买各种大大小小不同的剪刀，随着他的年龄不一样，就是剪这些图案。你很难想象，我女儿剪的图案不是几百箱的废纸，是几千箱。然后呢，后来爸爸就觉得说，慧心如果要会写字，一定要学会运笔。那爸爸会写书法，他说那慧心要走迷宫，迷宫其实在训练脑力，也在训练他的运笔。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废纸的背面就走了好多的迷宫。我几乎下班了，我就在搞这些他的脑的复健的一些的教材，自己在制作。最后呢，我就说那赶快啊，要叫他写字。爸爸说不行，太难了，中国这是全世界各民族里面最难的文字。爸爸就把那个废纸的背面就去画正方形，那个时候也为了省钱，其实画一个就可以影印，对不对？可是那时候就觉得慧心不知道写多少千张多少万张，哎，那个钱还是能省，所以我每一张都是我们自己去画的。然后那个每次画的时候，爸爸就说慧心我们来写一就要写好多好多章，好久好久，好几个月会写一哦。刚开始真的写的歪七扭八，然后好不容易可以写到一个比较平比较美感的一个，哦，那就很满意了。然后写一之后，爸爸说要写一个十字架，画不是写，画十字架，然后再画叉叉，然后再画正方形、三角形、圆形，不同的几何图形。买一个几何图形画得很棒的时候，我就说那可以开始教他练习写字。爸爸说不行哦，中国字还是很困难。爸爸就把那个国语字典那个最前面不是部首吗，他就拿去放大，放得很大，他就到书店买一种很薄的纸，买一大堆，然后每一天就在那个餐桌，会吸你跟爸爸来做，我们来描部首。会吸描了好久之后，他才会把每一个部首写很好。每一个部首会写之后，爸爸开始教他写真正的国字。所以我女儿的每一个都很难。
那下半身他什么时候会站会走？
慧心快到六岁的时候才会站。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是从爬开始，而且爬其实对脑干的刺激也很好。然后我们得到这个讯息之后，他的爸爸会去改良，他觉得爬要爬不同的，所以慧心能够爬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的家木头地板里面会做一些斜坡。你要爬坡其实就很难，那个对脑细胞的刺激就很大。问题是孩子慢慢长大，他会站的时候，他会走的时候，他不愿意爬，可是爬还是对他很重要。所以爸爸就在家里面做山洞，然后呢就去缝制那个兔子装、狮子装，还有大野狼。然后呢我跟我先生就要扮成狮子，他们大野狼，那么就好像一个森林里面，就让慧心扮兔子，我们要去抓兔子，他就里面在那边爬呀爬的。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要制造那种欢腾的气氛，反正我们什么名堂也都拿，把那个布拿来当那个山，然后我们一个村庄要这样爬过去，还要给它编一点剧情，就这样子。那个时候你很难想象，我们请了很多东海大学的学生带我女儿去找，我也自己去找，然后就是那光脚丫，那时候哪知道什么脚底按摩，可是那个时候我就要我的女儿是光脚丫，她都不能走柏油路，走那个很难走的路，当然也是刺激脚，可是在上坡跌倒的时候她一定要自己站起来，那种是坡度她一定很容易跌倒，可是每一次跌倒的时候其实她就要去找那个平衡感，一次一次就在刺激她的脑，你要去找到你的重心，你要爬起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从脑科医生里面说，慧心如果要会认一个字要用 fresh， 就是用散的，要用字卡散，而且要用红色的字。那个时候医生告诉我说，大概一个字要在慧心面前散上万次他才能够记得。那个时候他的爸爸他说要用散的，那不是字卡。在26年前，汪爸爸跟我就开始做幻灯片， 我们是用幻灯片叫汪回星去认字，而且每一个要增加他的词汇，说我要去外面拍很多图片。那么在17年前开始有单枪投影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买一台单枪投影机花了26万，爸爸说我们可以省吃俭用，可是慧心的成长不能等，所以慧心的认字就开始用 PowerPoint。 这也是变成后来我在我的教会宝贝班的孩子，其实一开始就是用这样慧心背的英文单字，我们都把它化作 PowerPoint。 慧心在学习地理历史的时候，我们都把它弄成 PowerPoint， 因为那个一把它投影之后变很大，它的障碍其实是会减少，那加上颜色对它的注记性是帮助非常大的，所以每一个都非常困难。这也造就我就是慧心的童年青少年我都在做教材，但是我当时只是不知道这个将来是为了预备给别人的小孩子使用。
这样听下来也听到好像汪爸爸在整个的搭配上面他是非常卖力的，所以爸爸他跟您之间到底是怎么来思考这个万分之一的几率落在你们家里？
我必须这么说，我跟我的先生基本上我们的个性是不一样，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而他学的是电子电脑的工程，那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其实一开始我必须说我的心里面是质疑上帝，甚至你也可以说我开始觉得他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上帝，我在埋怨他。可是我的先生没有，他的信仰比我坚定，可是他也知道我很痛苦，因为他会看到每一次天亮的时候他都看到我的那个枕头都是湿的，他会想讲一些安慰我的话，可是他每次跟我讲的话其实都没有办法让我得到安慰。不要跟我讲万事福像小利，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讲什么凡事都有神美好的旨意，我在想你讲那些干什么？我觉得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跟我一起骂上帝，那这样子我就会觉得舒服一点。所以他越讲圣经的话其实是把我跟他的距离拉得很远，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少人可以懂，连我的枕边人也没有办法懂我。可是因为他的个性跟我不一样，所以他会觉得慧心的早疗是不可以等待，所以他就开始去研发。其实我们家第一套为慧心做的认知的幻灯片是他做的，他已经开始在拍摄，但是他的时间没有很多，我比较多，所以他就开始在教我要怎么去执行啊。我还在埋怨上帝，有时候那个单杠已经做好了，爬龙已经做好了，那我要去执行。我也觉得这也是一个走出那种沮丧的方法，因为你有太多事情要做，你好像做比你站在那边一直在埋怨很像是比较实际。所以他跑得比我快，然后我发现他真的跑得很快，我就一直跟呢，我就一直跟，我一直跟。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要做幻灯片我怎么做，哎，我觉得都不知道，然后他就会开始跟你讲，然后他的名堂很多的，就是不只是在室内，户外也一大堆啊。那个礼拜六我们就要出去哪一边做复健，好像是游玩其实在做复健。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子我开始没有时间在阴暗的角落哭泣，我变得比较正向，因为我有在帮女儿做复健，虽然很漫长，可是慧心进步的时候我真的好开心，那个开心那个喜悦就慢慢取代了我原先对上帝的质疑跟埋怨。
嗯，但是这个过程中心里这么累，有没有曾经觉得走不下去？
我觉得有。其实26年前在台湾的特教还不发达，26年前台湾也没有早期疗愈，更可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四周围的人，其实我有固定的教会生活，我觉得教会的人真的是想要帮助我， 他们也想安慰我，可是他们常跟我讲很多话，可是我就会说，对啊，你的孩子在学校拿全校第一名啊，你怎么会知道我女儿那么苦？因为他们的孩子都很优秀，所以我就觉得你们跟我讲很多，你们不懂我。可是我在我的亲戚里面那个压力很大。农历过年的时候我们家族会聚在一起，然后有一些的亲戚他的孩子真的很自由，他就会看你的小孩子那个样子，那我是比较敏感，有时候觉得那个异样的眼光其实我都会忍住。那慧心到了6岁他才会走，可是你还是要带他出去呀、啊。晚上我们今天我们带他去公园，公园很多人在跳舞，那慧心也不会站也不会走，可是我们就会拿着慧心的脚啊在学人家跳舞啊，就会这样蹲着一直坐，然后人家就会围着你看，这对夫妻好奇怪哦，孩子不会跳舞自己在拿着他的脚跳。我想是周围的人可能也想表达关心，可是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表达关心。然后慧心那时候都是他就会一直流鼻涕啊，然后有时候鼻涕又没有擦好，所以样子也不是很好看。可是最糟糕的是我女儿小时候她常常发烧，而且她发烧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她小时候发烧一定都是往40几度就飙上去，而且她发烧不久之后她全身都会开始发抖，一直发抖一直发抖，然后他连叫妈妈都是那种发抖的妈妈妈，其实很可怕的。而且那个时候我才20几岁，我没有大家想象的勇敢，我会很害怕，然后每次就是把他抱着就跟我的丈夫把他送到台中的荣民总医院。可是到了医院你本来期盼医生可以帮助你的孩子，就医生就会告诉我没有办法，他是先天脑部严重受伤的孩子，人体体温的调节就是脑部在控制，他本来就很难调节他的体温，所以他就是一点点病毒侵入他的体内，他就会搞成就是像你现在看到的那个一样，发高烧到最后他整个脸整个都是红彤彤的，而且你一摸他很大。我记得有一次慧心发好高烧，给他吃退烧药还不退，我就把那个浴缸放温水帮他能够散热。有一次他不小心又感冒然后就发高烧，那一次发高烧是每天发高烧，持续发烧了3个月。那个时候有一群亲戚来到我家，他就看到我的女儿已经很大了，也不会站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他们其实是非常好心，他们就告诉我说，长痛不如短痛，你应该把你的女儿送到政府的教养院去。其中有一个长辈他不死心，他事前非常技巧性的先支开我的丈夫，他再度回到我家要说服我把我的女儿送给政府的教养院。那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当时慧心的爷爷也住在家护病房，我的丈夫真的很辛苦，他要照顾一个年迈生病的爸爸，又有一个生病的一个多重障碍的女儿，她真的像两头燃烧的蜡烛。结果那个亲戚他那一天就很激动跟我讲很多的话，他讲的最刺激我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觉得送到政府的教养院去很麻烦，那你就把你的孩子交给我，我会把他放在马路上丢在那边，总有善心的人会把他捡走。在那天晚上那个长辈离开之后，我的丈夫还没回来，我那个时候看到我的孩子，我觉得被他们说的毫无希望。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做这种事情，我就抱着我的小女儿，我就一直走走到厨房，那天我就把那个厨房的窗户跟门我就给它关起来，我就打开瓦斯。当我打开瓦斯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树明，我爱你，我为你负一切完全的责任。我就听出这个声音是上帝对我的呼唤，我就顺从上帝，我就把窗户我把门通通给他打开，我把瓦斯关起来。好奇妙，那个声音从那个晚上进到我的脑海就再也没有离开。每一次我聆听我女儿的歌声，我看着她的脸， 我就会想起那个晚上上帝对我说的话，我就更加的确信我所信的上帝是一个说话算话，是一个永不误事的上帝。这件事情之后，其实在我的心里面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悟到一件非常奇妙也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信仰太简单了，就是耶稣住在你的心里，他从来没有离开你，他不撇弃你，他一直在跟你同行，只是你没有感觉，他一直在，你去找他，他一直在帮助你。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以后整个人生的信仰历程不知不觉有一个很大的蜕变在那个里面。
所以素明姐在一个绝望的夜晚、很无助的夜晚，曾经走到了自杀的边缘，那但是在那刻却真实的与上帝相遇，并且很确实的知道说上帝就是无时无刻不与我们同行的上帝。那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再回来听钟素明的分享。
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劲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钟素明。 刚刚他跟我们提到了很多，他带了他先天严重脑伤的女儿整个成长过程里面的辛苦，然后也提到了上帝在关键时刻对他的一个救拔。那接下来我想就是请教素明，在这样跟上帝互动之后，再加上你们夫妻同心同行，在信仰上依靠上帝来带慧心啊，所以之后慧心本身他的信仰是不是就萌芽了？他本身的信仰生活是如何的？
慧心本身来讲，从某个角度来讲，我知道他是特殊孩子，可是从某个角度来讲，我把他当一般的孩子。我觉得如果一般的孩子能够认识上帝，背经句，我都觉得我的孩子从小就要把圣经的话记在头脑里面。可是我碰到困难了，我孩子很记不住东西，可是我发现我的孩子喜欢听歌，喜欢听音乐，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发现说，如果我可以把圣经的话放在旋律里面，那是不是会很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因为我自己不是学音乐的，可是我很会唱儿歌啊，我就把儿歌哦，我就开始把那个字挖掉，我就把它放我的经句去，然后就把圣经的那些第几章第几节门牌号嘛，我就把它穿插进去。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我有陪慧心去学钢琴，然后我就会请教老师，然后我的工作地点是在图书馆，我就开始去看一些音乐的书，然后呢，我就常常三更半夜我就起来，我就尝试我要做一些的曲子，我可以让汪慧心可以自己唱，可是我的歌词通通都是圣经的话在里面。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慧心的复健做得好多，可是每次就是很辛苦，所以我就开始在想，如果在圣诗里面可以加感统训练，可以做那个复健是做得不是很好吗？那我就开始去找音乐，然后当你想的时候，你就有很多的灵感进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到圣地亚哥去 SeaWorld 海洋世界去看那个海豚，然后放的音乐好棒，而且还有麦，我觉得那个音乐听起来很活泼，哎呀，我就抓起来，然后我就开始变一些律动感统训练，然后叫他们背那个圣经的话，然后我就听那个莫扎他的音乐，我就觉得这个可以给他改成感统的音乐，然后就再加上京剧。到了宝贝班之后，我觉得很多的专业的音乐老师看到我这样子，他们就很有兴趣，就会帮我编曲。后来我非常谢谢慧心的电子琴老师郭静辉，他好像就是我的另外一个脑跟手，我会告诉他特殊孩子要做什么感统训练，那这个里面要怎么做，那么请你帮我编曲。所以本来是有一个门外汉的妈妈自己像个土法炼钢，后来就结合了专业的老师，这后来就变成宝贝班的节奏乐团，宝贝班的感统训练。所以很奇怪，就是原来复健科的训练其实最后其实已经融在我们宝贝班的课程里面。
所以慧心是在很自然而然，然后耳濡目染的状况下认识信仰，认识上帝的话语。那这些脑子里面的这些素材，他怎么样应用在他的生活当中呢？
我一直觉得爸爸妈妈是孩子生命中很珍贵的老师。你不要看他是智能障碍，他是有很多的障碍，可是他的心其实跟你连在一起。我觉得我的孩子他很喜欢奉献，因为他看着他的爸爸喜欢奉献。慧心长大之后，他可以变成一个特教小老师，因为他就在看他爸爸怎么逗小孩。然后我到他到马来西亚到香港去，我发现他很会，他很会像他爸爸那样子，他看妈妈怎么拿起孩子的手在拍节奏，他就学。慧心看妈妈写代导信，现在变成我的代导信是他在负责写，就是他长大之后他已经会用电脑，他知道要传递代祷讯息，为人祷告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其实你怎么说不如你就去做。我印象很小的时候，他才国中吧，他讲话都还不是很清楚，他看到人家的需要，他就可以在电话里面让我来为你祷告。我就觉得说他怎么会，后来我想对，因为我常常在电话里面就为人祷告，他会觉得那个祷告不一定要面对面，他非常自然。那我有一次我们到台北有个教会，那个牧师竟然叫他说，如果有需要祷告的人出来，然后他最后请天使歌手，然后我就吓一跳了，那个牧师你怎么没有先跟我讲？结果慧心也不紧张，他就举起手来为站在他前面的人做祝福祷告。我就在想为什么，因为他的爸爸常常就在 来我们家，你就给他做祝福祷告，所以他好像觉得这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呢，慧馨其实已经27岁了，但是他好像在更小一点的时候，他就开始也会在病房里面关怀，不管是病重的老人啊，或是病重的儿童，对不对？
慧馨的关怀病人从小到现在27岁没有停过。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念幼稚园，我要去幼稚园接他，他就在幼稚园的空地里面带了好多野花，好漂亮，他就拿着一束花在等妈妈接他。我那时候看到他，我说我的女儿好棒，他一定要送给我。然后就跟我说，妈妈你可以带我到医院送给秋玲的爸爸吗？哦，他知道我有个同事的爸爸在医院开刀，他就要送给他。所以他很特别，他的童年其实是住在医院，他对医院的感觉非常特别。那我的工作一直是在东海大学，我们在工作之余，我们其实是有在东海的学生里面去做福音事工，所以我们就会关心东海的学生。那东海的学生毕业之后，有一个他的太太开心脏，那就住在台中荣总。我记得那一天晚上下磅礴大雨，慧馨就跟我说，妈妈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碧珍，就是那个东海毕业生的太太叫碧珍。我就说，慧馨你看外面，我都告诉她说，你没有看到窗户外面是风雨交加，怎么说这个时候去看病人？她居然跟我说，妈妈就是因为今天下雨那么大，一定没有人会去看她。我真的被她打败了，我就拿那个500万的那个大伞，我就这样子开到龙总，然后我们膝盖一下那个裙子通都湿的。当我打开病房，真的只有慧馨去看他。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探望我们教会的会友生病，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一个人一间病房嘛，就是两个人一间。那隔壁那个人我们根本就不认识，就是一个老人家这样子。然后那个老人家就快要咳嗽啊，那我们就很聪明啊，我们一听那个咳嗽声音，哦，等一下他那个痰是很浓很稠，慧馨就感觉那个老人家要咳嗽了，他就跑耶，跑到那个老人家的那个病床旁边，有个小小的小茶几，有一个抽取式的卫生纸，他就把那个卫生纸铺在旁边，然后就把他的手这样子伸进去，让那个老人把那个痰吐在他的卫生纸的手上。那个老人我不认识，到现在如果你问他说，慧馨你27岁的生日你想要什么，你知道他跟你说，你可以带我到医院去探望病人吗？所以很多人要送生日礼物送不出去，除非你有时间带他到医院去探望病人。我有时候想，会不会他小时候在医院开刀，住在医院，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不喜欢医院，可是他童年的记忆太多在那个地方，所以那是他熟悉的地方。
真的非常特别，你们夫妻在生活中活出了基督的爱，慧馨也活出了上帝的爱回应给你们。那现在慧馨其实还被誉为是天使歌手，目前也录制了2张的演唱专辑。那么他的唇齿不是很理想的状态，最初你怎么会想到让他来学习唱歌跟音乐呢？过程中又必须要克服哪些困难？
哦，要让慧馨会唱歌，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父母你一定会有这个心愿，因为我们除了读经祷告就是唱诗，特别是他爸爸从小就在诗班成长，所以他的爸爸会觉得唱歌是一个对基督徒来讲就是很基本的。可是我碰到很大的困难，慧馨一直从小到国中2年级，我们都有带他去找语言治疗师，语言治疗师会帮他矫正发音。可是有天语言治疗师就告诉我说，你知道在我们医院语言治疗的资源其实主要是为了那些出车祸他本来会讲话然后就不会讲话了，那留给这些人。你的孩子虽然口齿不清楚，可是其实他还有你们在教，那些的出车或不会说话的人更需要我们。我知道他已经在暗示我，那个全民健保的资源要留给更需要的人。那时候我就在想，那我这样子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突然想到，那么我送我的孩子去学声乐，因为唱歌最重要的就是要口齿很清楚。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候，上帝给我一个东海林良堂牧师的女儿，她也在东海大学主修声乐，我就去找她。 很意外他愿意收我女儿，然后我们每次就陪伴他。然后其实慧心前三年根本不是在学声乐，我就看他在学猫叫啊，学狗叫啊，学那个火车的声音啊，这样。他的爸爸是比较理性，他的爸爸去分析你要会唱歌你要具备什么，所以他爸爸就会在背后当那个幕后的推手，所以爸爸就觉得要训练慧心的肺活量，慧心要会跑步，让慧心站站的时候那个唱歌就是那个台风要很好，然后那个怎么站，爸爸就培养他，最后就是要我执行。所以慢慢要学唱歌的时候，每一个的歌词怎么样发音我要很认真听，然后我就要记起来，然后呢老师示范的时候我要很认真看，回去我就要帮王慧心开始练习转动舌头怎么样发音，然后我要去感觉那个抽象的气，其实我到最后我都不知道怎么告诉我女儿那个气要冲到哪里，然后我每次就是用眼睛看着慧心告诉她说，妈妈相信你，你可以做到，就像你刚刚在老师那边，然后一直让他回忆老师怎么样的。我其实到最后我其实用了很多眼神的关爱去鼓励慧心，后来慧心有时候唱歌唱到一半我真的很感动，我看到一个生命，看到一个毅力，可能一个乐句对一般的人来讲一下就好，可是我看到慧心不放弃，每天在练，每天在练，每天在练，我突然很佩服他。我觉得说他其实不是在唱歌，他在展现的是他的生命力，那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我也很感谢慧心喜欢唱歌，其实我不是那么会钢琴弹奏的人，我总是要跑得比他先，所以每一个慧心老师挑的歌到最后我就要去练，我没有办法完全靠老师。我觉得妈妈对他的那个幕后的支持其实是很重要，而且我要比王慧心更会做笔记，怎么地方提醒他，你要怎么用悟性去体会那个歌词，然后你要去找图片去让他感觉父亲唱到天堂，我就想要怎么帮助这个孩子体会天堂，我就去找很多的图片，甚至我有时候会用演戏，我想让你体会，你必须要能够体会歌词，你可以把歌词的含义带着你的声音唱出来。后来也是因为这样子让我变成一个很不一样的妈妈。
素明，您刚刚有多次提到了宝贝班宝贝班啊，这是您在汪慧心12岁的时候在荣中礼拜堂开始的一个服务。那么教自己的女儿已经很累了，怎么会衍生出这么一项事工呢？
那个时候就是15、16年前，我们教会就来了一个威廉狮子的一个小男孩，他的年纪跟我女儿一样，那我就去找他妈妈，他妈妈就给我看他的那个残障手册，是中度智障。然后我就觉得说奇怪，他是威廉氏症，他中度智障，可是他怎么没有我女儿进步很多。那时候的我真的很单纯，我就去找那个小男孩的妈妈，跟那个小男孩的妈妈说，诶，可不可以拜托你至少一个礼拜3个小时，你把你的儿子送到我家让我教教看。那个妈咪真的把他的儿子送来，那我每天都有一套我在教王慧心的东西，我就拿来教他，哎，慧心的认字啊，诗歌啊什么，就这样。哎，我就发现，哎呦，那个小男孩也很棒呢，用我这种的方法教，他真的进步很大，而且不是一点，是很大。其实在那个瞬间里面，我发觉一件事情，其实慧心的成长的过程，他常常被欺负。其实在被欺负的时候，他是 OK， 我是受伤，我自己把他掩饰得很好。我把那个伤我就埋在我心里的深处，可是上帝知道我偶尔还是隐隐作痛。当呢我看到那个小男孩跟慧心一样进步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我那个心灵深处那个痛怎么不见了。其实那一刻给我一个很深的撞击， 我突然悟出来，如果我人生要很快乐，我应该要去爱别人家的特殊孩子，我不能只教这个小男孩，我应该教更多，最好教一大堆。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有人从小就要去欺负我女儿？因为他们不认识特殊的孩子，我有责任去教导一般的孩子接纳特殊的孩子。那时候我就跑到我的教会，叫做台中荣中礼拜堂，我就去找儿童主日学的校长，我就跟他说，我要把那个小男孩跟慧心带出来。那也是因为当时我就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我也发现，就是连我们自己教会的儿童主日学，他们也不了解特殊的孩子。那那个校长说，好啊，反正是你要自己教的，嘿，我就把他们带一个班，教会很好，就给我一间教室。那我就从两个小孩子，然后那个时候一年有52周，51周都是我在教，然后只有农历过年放一个礼拜，然后就把慧心的教材就全部搬到那一边去，然后才慢慢一直演变。后来就来了自闭症的、亚斯伯格症的、糖宝宝、学习障碍的，有一次还来了视障的，然后呢现在还有来那个什么植物人，躺了33年苏醒的，然后听到的也来。然后我就发现，哎呦，我这个班变成全世界最特别的班。然后发现那个阿公阿嬷来的时候他也不走，欸，他就留在那边，就一起上宝贝班。然后有些爸爸妈妈他也不去做礼拜，他就留在那一边。然后那个班你从前面往下看，这是最奇特的班级，因为他的手足也会来嘛，就有一般的孩子、普通啊，然后你什么类型都有，很特别。可是问题是他们还很喜欢宝贝班的课程，然后宝贝班一直到现在。我记得那时候我去找儿童主日学校长说，你让我失败一年好不好，我想说一年吧，到现在已经过了15年，进入到第16年，这是很意外，真的是意外。那后来，哎，宝贝班很多的家长啊，孩子受洗，那都是意外，我都没有设定要传福音的，我只要爱这些孩子。那个要受洗是他们自愿的，我从来没有跟他们传福音。然后宝贝班到现在会有家长成长班，那也是意外。因为我刚开始我都把我的心力投入在孩子身上，我发现孩子在这边进步，哎，怎么下个礼拜回来又有一些退步了，我就发现原来是爸爸妈妈你的教养方式都没有改变。我就发现说，我要救孩子，我要先救下长，我要先改变孩子教养的方式，我要让他们对上帝的话语是有信心，所以我就开始了家长成长班。那上帝也非常奇妙，一开始是我跟我的丈夫还有一个慧心的钢琴老师高丽丽，后来你这个班你做出去，一些生命改变的故事传出去之后，你知道很多的教会有些的基督徒的特教老师，像董佩文老师，像特教博士庄全辉博士，像中原大学的特教系的教授潘慧敏，像别的教会的师班指挥郭敬辉老师，还有一些是我自己训练出来的，像萧元如老师，这个 team 就越来越大。后来有别的教授，他是学职能治疗的，他也要来。他有人告诉我说，我还可以去帮你募款的。我常常跟别人说，其实我不可能知道我宝贝班走过这个15年，我更不知道宝贝班将来我要办一个营会，我更不知道宝贝班会牵动的香港的整个的特教的宣教，马来西亚的特教宣教，甚至到美国现在也有宝贝班，那个通通都不是我能预期的。甚至有人会打电话给我，因为他看了我的书，他们从书里面得到帮助，他们会想追，因为他们也有一些的困难，那这个都不是我原先设定的一个人生。所以我也常常觉得好像上帝就一直带把我带到一个不是我愿意的地方，但是我必须要顺服，因为我知道上帝带给我的就是喜乐，上帝带给我的就是一个平安。我已经知道虽然很困难，可是我愿意学习去顺服，我真的觉得很开心。那个图画是上帝自己去把那个拼图拼出来，很美的一个拼图，我只是其中的一个拼图。
您刚刚说上帝一直带着你们开展出很多你原本没有计划的服务，那在特教孩童的服事上啊，我们知道需要很多的人力，在您征召的义工当中哦，有许多根本就不是特教背景出身的大专生，所以您觉得什么是这些特殊孩童的陪伴者或者是教导者最重要的条件呢？
我觉得其实只要你有爱，你就可以当特教老师。我觉得爱可以弥补一切，而且我觉得 如果你愿意把上帝的眼光放进你的心里面，你看到的不是那些孩子的障碍残缺，你看见的是他们是上帝的宝贝。如果你也渴望把全世界最珍贵的资产，那就是上帝的话，交给这群上帝的宝贝，那请问你岂不会使出你的浑身解数去叫？你岂不会期盼礼拜天赶快到，你要跟这些上帝的宝贝见面？即使下课了，你就在周间，他们常常就是你双手祷告的对象。我觉得因为你爱这些孩子，上帝看见的，上帝就去做他奇妙的事情。
从刚刚的分享当中，我们知道素明的服事非常受到上帝的祝福，从宝贝班延伸到了夏令营的形式，又延伸到了现在母女两个人常常全球跑透透到海外很多的地方，并且素明非常殷勤的都把这些服事大大小小的故事写成了三本书。这三本书里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动人的故事，素明您也借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可以帮助别人，可是这个节目很快就播出完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使用文字的力量。我那三本书我觉得都是用我的生命去写，而且第一本书万中选一的祝福书的后面有慧馨的 CD 专辑，他的歌声真的是天籁歌声。那第二本书天使歌手，还有第三本书天国口味的孩子，书的后面都有附 DVD。 我觉得如果你想让这个故事扩展出去，你想让这个爱一直延伸出去，我觉得你可以送这些书给你觉得有需要这样帮助的朋友。如果那个朋友觉得说他不喜欢看书，可是没关系，可以听听慧馨的 CD， 也可以看电视台制作的那些的电视专辑，我觉得是会有帮助的。我常常跟慧馨说，事实上我们再怎么努力，我们不可能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可是我们做一个祷告，那就是只要书到的地方，就是我跟慧馨就到那个地方，把那个爱传出去。我觉得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让这个爱就在台湾的土地扬起来，让爱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
这就是您殷勤用文字把这些过程记录下来的原因。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谢谢素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相信听众朋友们你们一定可以感受到这个家庭非常震撼人感动人的一股能量。一个本来万中选一的不幸，但是在上帝的手中化为了万中选一的祝福。愿上帝继续祝福你们家，也借着你们家去祝福其他有需要的家庭。谢谢您今天来到节目中。
谢谢娟宇，谢谢听众朋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一起分享的是钟素明的生命故事。衷心的盼望，透过这一段聆听来宾生命故事的时光，我们可以一起对自己的生命做一些省思。钟素明，一位成长背景单纯的姐妹，在年轻的时候结婚，没想到竟然生下了一个有脑伤的多重障碍女儿。这女儿渐渐长大，但是到了她应该要能够自己站立的时候却不能站，应该要能够说话的时候不能说。凭着人心去想，光是养育就很困难，更别说是教育。然而在绝望的谷底，正要与女儿同归于尽的那一刻，上帝同在的声音让素明紧紧抓住，成为他日后刚强教养女儿无比的动力。圣经以弗所书3:20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 在素明的分享当中，相信我们都真实的听见，当他被上帝的爱充满的时候，许多美好的意外持续的发生。不仅自己的女儿汪慧欣顺利的长大成人，而且常常成为别人的祝福，更因着上帝运行在他们一家人心中的大力，这十几年来，祝福流向了台中荣中礼拜堂宝贝班的事工，流向了跨地区的亲子福音营，流向了美国、马来西亚、香港等等世界的角落。亲爱的朋友，在苦难当中，我们必须要有上帝的同在，只要我们能够信靠，必能够开展出得胜的生命。期盼这份来自上帝的信心与盼望常存在你我的心中。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钟素明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你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欢迎您使用电话、传真或者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您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有晴天音乐世界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娟瑜在这儿就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声流 处奔跑和适应。